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是何等的感谢赞美你。晚上我们能够和弟兄姐妹们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也谢谢你这些诗歌提醒我们你的名是何等的奇妙。我们今天所信的是这位全能的主，是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神，是一位大牧人。主啊，我们今天晚上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让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来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实在是知道你借着先知所启示的是何等的丰富，你的警示是何等的严厉。我们深感我们的生命和精力都不够能够交通这些，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亲自借着圣灵对弟兄姐妹们说话，让我们在这些话语上能够有所得着。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把各组的读经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你恩典的手来伏笔来带领，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晚上继续读以赛亚书。上一次呢我们读到了是一共是读了六章啊，以赛亚书的这个六章就是前六章。今天晚上呢我们要从第七章开始，然后读到39章。
那再给我妈一点吧。
就像以赛亚书呢要可以分成三个段落，就是前六章，然后呢从七章到39章，有的时候也可以39章呢也可以算是前面的一段，然后从40章开始到66章是后边的一个部分。那我们上次提到以赛亚书是非常奇妙的一本书，它一共有66章，我们的圣经新约和旧约加在一起呢也一共有66卷书。那这个章节的分法和圣经新约和旧约的分法也恰好是非常相符合的。那我们的旧约里边一共有39卷书，这也非常好记。上次我们提到哈，如果用乘法的话，3×9就是27，所以呢旧约是39卷，新约有27卷。以赛亚书也恰好头39章的圣经里边主要是讲到神的审判，那后27章里边主要是讲到弥赛亚主耶稣基督的预言。刚好是好像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觉得呢以赛亚书就是圣经的一个浓缩版，把整本圣经浓缩在以赛亚书里边，用39章代表旧约，后边的27章代表新约。我们实在是感觉到圣灵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那上一次呢我们交通到了前六章，特别是在第六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赛亚那个时候他看见了，他遇见了神。我们提到那个背景，那时候年轻的以赛亚，神已经选择他作为先知来代表神在地上说话。当时是在乌西亚的年间，乌西亚呢是北国，是南国犹大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王。我们提到呢以赛亚他做先知是跨越了一共四代君王的这个跨度，时间跨度，其中包括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加。那乌西亚王是以色列，是那个犹大国当中是一个比较好的王，他曾经带领着犹大国有很大的复兴，也使犹大国带来了非常大的繁荣。当然我们上次提到这个繁荣在像第二章里边所提到的以色列人因着有的这样的一个繁荣，他们开始注重于享受，开始呢远离神，这是一个非常深刻惨痛的一个教训。所以年轻的以赛亚当乌西亚的年间，他可能对这个乌西亚王抱有很大的一个希望，盼望着这个好的君王能够继续带领着犹大国走在行神所指喜悦的路上，使这个犹大国继续能够成为神手中的一个见证，能够在地上彰显他的自己，能够继续给这个国家给民族带来繁荣和昌盛。但是呢突然有一天乌西亚王死了，所以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是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主以赛亚说呢，他看见主耶稣，看见神 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半遮满圣殿，并且也看见拉撒府有圣哉圣哉在称赞神，万军之耶和华，说他的荣光充满全地。那这个很多读圣经的弟兄姐妹都告诉我们说呢，年轻的以赛亚当他看见乌西亚王驾崩了，他已经去世了，他觉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可能遭受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损失，那也许他在他心里边呢有很大的一个失望，但是他到了神的殿里边，看见了真正坐在那个宝座上的是神自己，是耶和华神，他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统管全地，他的衣裳下垂，遮满了圣殿，所以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他就看见了这个幅图画，是对他这个我们上次提到对他整个这个服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当他看见神的时候，任何人当我们遇见神的圣洁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见自己是何等的污秽，何等的卑微。以赛亚也是同样的。我们知道以赛亚他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可能是贵族的家庭，他也是一个年轻正直公义的一个人，也许在他里边有许多的公义，在人群当中也许他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一个又圣洁又公义的人，但是当他遇见神的时候，他知道，他说祸灾我灭亡，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看见眼见大君王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当人不管他是在地上是什么样的人，看见神，他的生命都是要发生改变，都要看见我们自己是何等这个污秽不堪的，但是神呢赦免他，并且用坛上的炭蘸了他的口，使他能够得到洁净，并且要差遣他去传神的话。那神让他去传的话是我们上次读到，是要让他对百姓说什么呢？说你们要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是这百姓心蒙直有，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这句话我觉得呢就是好像如果因为以赛亚书从第七章到第三十九章它的内容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自己这次读的时候和弟兄姐妹们说实话，我是觉得好像不是特别容易能够抓到他的中心所讲的，因为这个内容实在是太丰富了，从犹大国到他的周围的列国到全世界，先知的眼界是非常非常开阔的，他的预言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其中神的应许是非常非常浩大，所以真是这些经文仔细读起来的时候觉得里边的内容实在是太丰富。那后来我仔细在神面前有点思想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可以总结到就是神让以赛亚所说的这句话，就是呢他要去警告这些百姓，可是百姓却不明白，所以呢有许多的审判，有许多的试炼临到这个百姓，目的是使他们能够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所以我们提到神每一次他的审判其实都是一个手段，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永远是祝福的，他的目的永远是建造的，但是为了这个目的他需要有的时候打击拆毁审判。那我们看见这里边这个中文说恐怕，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就因为这个在新约里边也被引用，有的时候我们一读到这个我们就觉得好像因为这个恐怕好像觉得是不让他们眼睛得见，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如果他们眼睛，英文里边就比较清楚了 otherwise, 就或许他们眼睛看见了，那心里明白，耳朵能够听见，回转过来他们就可以得到医治啊。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一个主线轴去来读下边这些经文的话，或许我们能够稍微 看见这一条线啊，就是神的工作是借着先知来警告，他是借着列国，借着环境来实行审判，但是他的目的是让这些百姓真正能够清醒过来，他们耳朵不再发沉，眼睛不再昏迷，他们的心不再被只有所蒙蔽，他们回转过来就能够得到医治。好，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就我们接下来读下边这些经文先开头的时候，也许把这条主要的线和弟兄姐妹们稍微来交通一下。那么我们就接下来就是很快要进入到这个这些经文，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要读的呢这个篇幅很大，所以我们只能把这些经节可能分成几个区块来看，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没有时间能够看完。那我想我们按照这个先知预言他所预言的这个王作王这个年间这个期限来分成，把这个圣经分成几个块来看。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从第七章到第十四章，这段时间呢是亚哈斯作王年间所传的信息。那我们看见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呢，这个是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啊，就是讲到这个时期的王是亚哈斯。那一直到七章的到十四章的二十七节，讲到亚哈斯王死了那一年，所以这一段经文的预言基本上是在亚哈斯王作王的年间，先知以赛亚所传的信息啊。那在这些经文里边，我们刚才提到哈，有许多的审判，有许多的警告，但是呢，也有许多的神的应许。首先在第七章里边，我们可以先来读几节两节经文，我们可以先读第七章的十三节和十四节。弟兄姐妹们在家里的时候也可以把你的圣经打开，我们一起来读啊，你可以放在静音上。好，第七章的第十三节，以赛亚说，大卫家呀，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是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一开始的时候，先知告诉他们说呢，这个亚兰与以法莲已经结盟，他们要联合起来要攻击这个犹大国。所以王和百姓他们听见这个消息之后，这个噩耗之后呢，心都开始跳动。先知形容说，他们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他们的心是起伏不停跳，他们里边就是完全没有安息。所以呢，神就叫先知和他的儿子去遇见这个遇见王，并且呢对他宣告神的话。但是在这里边呢，神说要给他们一个兆头，这里边就是预言到这个将来有一位救主弥赛亚将要临到，是带来救恩。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在这本书里边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预言啊，这个预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那从第七章开始，从这个预言之后一直到第九章，一直呢都是讲到这件事情啊。那当然中间有些呢是以赛亚他以他的名字作为记号，我们上次也提到先知以赛亚不但以他的名字以他儿子的名字作为记号，而且他自己以他的身体力行的生活方式来宣告神的审判啊。在旧约的先知里边，有好多的时候神是让他们用他们的生活方式作为预表的。那这里边我们看见他有一个儿子，上次我们也读到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很长，叫马黑尔沙拉赫哈斯巴斯。这个意思呢就是这个审判呢要速速的临到，或者是抢夺很快就要临到 掳掠很快就要降临，是这个意思。所以先知用他自己的儿子的名字在神面前做了一个记号。但是呢，在这些警告，在这些好像这个仇敌四面兴起的环境当中，我们看见呢，先知给这个犹大，也可以说是给全人类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音，就是以马内利啊，就是这个以马内利。到了八章的八节的后边讲到说，以马内利啊，他要展开翅膀，要遮满你的地。也就是说，有一天，虽然这个犹大会遭好像像洪水一样的冲击，因为他们不喜欢希洛亚缓流的水，所以呢，敌人的来势是非常凶猛的。但是在这一切中间，神告诉他们说，以马内利要展开翅膀，要遮满你的地，他要起来保护他的。有一天弥赛亚来到，要遍满全地啊，并且呢，预言将来这个弥赛亚他是一位怎样的一位神，就是刚才我们唱到的第一首诗歌170首那里面讲到的。如果我们读第九章的第二到第七节，我们就看见这位弥赛亚来到的时候，是世界上是一位怎样的光景啊？或者是说，我们从第九章的第一开始读啊，说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后来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增加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掳物的那样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已都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可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彻世、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增加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义公平使国坚固、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好，所以我们看见这第九章这一段的预言，非常明显的是讲到主耶稣基督，讲到那个弥赛亚的来临。这是一个大的福音，因为在那个黑暗当中的百姓，他们可以看见大光，就是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并且这国民要在他们面前是非常大的喜乐，因为一切的仇敌的压制都要被折断，因为弥赛亚要为我们成为得胜。所以这个婴孩他的名字就是成为奇妙、彻世、全能的神、和平的君、永在的父啊。所以这一段预言讲到主耶稣基督，是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那从第九章开始呢，我们也看见是讲到以色列和也要被亚述来刑罚。这里边讲到以色列呢，他们主要遭到这个亚述的这个欺压和侵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先知看见了神的心意，是让主耶稣基督能够成为拯救啊。所以这好像是贯穿这个整个这本书的一个中心的一个思想，就是神呢是永远是在这些艰难的环境当中要成为他们的拯救。到了第十一章，因为这从七章到第十四章啊，这是是在这个亚哈斯王年间的这个预言。第十一章呢就进一步的讲到这个弥赛亚的国度， 更加详细的描述这个弥赛亚他的出身和他的国度。他讲到呢，这个弥赛亚是耶西的本，耶西的本，或者是原文呢就是木墩的意思。在以赛亚书里边呢，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清楚的概念，就是当神的审判临到这个犹大国、以色列国，或者是其他列国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是用这个木墩子来做一个形容。弟兄姐妹们，有没有看见这个木墩子啊？就是有一棵树，如果被砍伐了，如果被砍伐了之后呢，它的根还在，所以它这上边呢就会生长出许多许多的那个新的小树枝。我们这个我们住这个地方，前边那个家里边有好多那种非常高大的那个杨树，那个杨树每年会落下来许多的叶子，然后呢，有一个邻居都是在那个邻居的院子里边哈，因为这种杨树非常高，他们砍起来可能也是蛮贵的，有一个邻居呢就把他那个院子里边的几棵杨树给砍掉了，砍掉了之后呢，他并没有去仔细管它。结果现在又出来一棵杨树上面可能会长出来大概几十棵那个新的树枝子，也并且每一个呢现在又都长得很高啊。我们那个另外一个邻居家有一棵，原来有一棵柳树，那个柳树呢它那个其实中间那个很古老的一个柳树中间已经空了，就可能快要倒了，所以也不安全，他们就把它砍掉了。砍掉了之后从旁边就出来一棵小的柳树，结果呢他们又把它留着，现在这几年之后这棵小的柳树又开始长成一棵非常大的树，毕竟那个柳枝垂下来就把那个driveway 都给挡住了，所以每年我们还要去捡那个柳树啊。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呢讲到说是从神的审判好像是给他们还留下余种啊，所以呢从这个木墩子上必发出一条，它的根呢必生成结实果实。第十一章告诉我们说呢，因为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这是预言这个整个这个弥赛亚的国度，讲到耶西的根，大卫的苗裔，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界上的谦卑人，并且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所以这他的审判是严厉的，但是呢他所带来的是一个弥赛亚的国度。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第十一章第六节的时候讲到那个光景，说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同卧，少壮的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与必吃草像牛一样啊，并且讲到孩子可以在蛇的洞口玩耍，因为在神的圣山上这一切的物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必充满全地，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所以将来有一个国度在那个里边，我们看见是这样的一个光景。但是呢在这之前我们看见的是这个公义的审判，这个审判使被掳的人可以回归。所以在这个第十一章里边我们看见这双方面的啊，是弥赛亚的国度的光景和以色列人所要经历的，但是呢有一天神让他们可以回归。所以到了第十二章我们就看见了，这是一首一个感恩的诗歌。整个这个十二章是比较短的，但是呢它是一首诗歌。我看到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我并不惧怕，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这也是我们的诗歌当中的有一首诗歌哈。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并将他所行的传在万民当中。 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首当以赛亚看见了神这样的一个心意，在审判当中有弥赛亚的国度要临到，所以呢里边所发出来这样一个赞美的诗歌啊。并且呢他讲到这个我们的神必向万国竖起大旗，他要召回那被赶散的人。所以这是一个救恩的诗歌。到13章和第14章是讲到神要预言巴比伦要受的惩罚。这里边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呢就是讲到撒旦啊。第14章虽然是讲到这个巴比伦王，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的灵借着先知让我们好像给那个一个奥秘的一个东西打开了一点，让我们看见撒旦原来是怎么样一回事，他为什么能够成为撒旦，他是怎么变成了这个撒旦。在神的创造当中，他本来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天使，但是为什么要变成撒旦了呢？我想这是可能许多的时候我们心里边不能够明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先知在这里边让我们看见这个原因啊。第12节14章的第12节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攻击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这里边就是指的撒旦，他本来是那个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在神所有的创造当中他是一个非常美丽智慧的天使。但是呢下边我们看见先知告诉我们说，他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座位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后呢这个预言是说，然而你必堕落人间。我们知道下边这个一长段的经文就讲到呢他的结局。但是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先知跟我们好像把天上的一个窗子打开了一下，让我们看见撒旦原来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心里面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与至上者同等。就是他想做神，非常清楚的啊。他撒旦呢因着自己的骄傲，他想做神，所以呢这是他的犯罪，所以也是他的堕落的这个开始。所以这是在这段经文里边让我们非常清楚的看见这个撒旦的来由。那从从14章的第28节啊，14章的第28节告诉我们说呢，是在亚哈斯王崩的那年有以下的末世。所以从14章的第28节进入到35章是下边的一段。那这一段呢是在以色列西西家王做王的年间。因为我们开始提到从第7章到第14章这28节呢是亚哈斯王，但是现在亚哈斯王已经死了，所以接下来呢是这个西西家王做王的这个年间。所以从14章的后半部分到一直到35章的上半部分，这些经文里边呢所这一块啊所预言的基本上是在这个西西家做王年间死先知所发的预言啊。我们也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只能这样把它放在一起，这样好像分块的来看啊，没有办法特别仔细的进入的到每一章。那在这段时间当中所发的预言是关乎于以色列和周围列国的审判，所以它包括的面是非常广的啊，包括到腓力士、摩亚、大马士革、古时、埃及、 以南、马代、以东以及阿拉伯。这段呢是从第14章一直到21章所讲的这些审判。讲到这个腓力士人对腓力士人的审判，对摩亚的审判。并且在很多的时候先知把那个审判的原因告诉我们。比如说我们来到的第16章，第16章呢是讲到摩亚人。第16章的第6节说，我们听说摩亚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狂妄骄傲愤怒，他夸大的话是虚空的。所以摩亚人的神审判他们，是因为他们在神面前狂傲骄傲，这是非常不讨神喜悦的。因为神喜悦谦卑的人，他抵挡骄傲的。所以这个摩亚人，我们看见他因着这样狂傲敌对神，好像为自己在国中在这个民族设立宝座，所以呢神要审判他，要把他的从肥美的田中夺去他们的喜乐，使他们的葡萄园里边呢也无歌可唱，无欢乐的声音，使他们踹酒的酒渣踹不出酒来。所以就圣经里边所描述的。那第17章和18章是讲到呢对大马士革的审判。大马士革的审判呢，这第10节告诉我们说，因你忘记了教你的神，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插上一样的栽子，栽种的日子你围上这个篱笆，但是呢却得不到收割，所收割的都飞去了。所以这里边讲到呢，这个大马士革他们忘记了救你的神，不纪念神的磐石，这是先知对他们一个极大的提醒，就是我们的恩典是来自于神，所以我们也是不能够在神面前忘记他的恩典啊。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极重无比的代价，使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我们应该纪念神是我们的能力，他是我们的磐石。这是讲到这个第17章和18章讲到大马士革的审判。19章到20章是讲到埃及的审判。因为这里边讲到埃及人他们自己攻打自己。第二节讲到说呢，我必这个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人，弟兄攻击弟兄。因为这个埃及人好像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偶像在他们这个国家里边。好像是有的是有形的无形的，比如说他们所崇拜自己的智慧，所以这些都是使他们呢远离神。所以呢先知在这里边宣告对埃及的审判，并且呢他先知在这里边神要他呢赤身露体露脚作为预兆作为这个埃及的这个预兆，是在二十章里边。所以我们看见呢以赛亚就这样做了，就露身赤脚行走。然后耶和华说，我的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预兆的奇迹，照样亚述王也必掳掠去埃及人，掳去古时人，无论这个男女老少都会被掳去，并且也照样像先知一样要赤身露脚的行走要使他们羞愧，使他们惊慌。接下来21章讲到呢是巴比伦、以东和阿拉伯。所以21章我们看见这里面讲到的是巴比伦的覆灭和关于乎以东和阿拉伯的这个信息。这也是在叫做海旁旷野的末世。因为一开始21章的时候就说论海旁旷野的末世，所以可能是这个先知呢是在海旁的旷野里边得到了这样的末世，论到巴比伦的覆灭，论到以东 和阿拉伯的这个信息啊，讲到这个审判。到了第22章，我们看见是一象谷的末世，所以这可能是先知在一象谷里边所得的末世。那这一段的末世是论到耶路撒冷，论到耶路撒冷的末世，讲到耶路撒冷将来的情况，所以到处会有呐喊宣告的声音并且呢这个原来被这个快乐的诚意，他们中间会有这个被杀，官长都要一同的逃跑就讲到这个那个日子。但是呢那个日子耶和华虽然是叫人哭泣，但是耶和华呢也必亲自来这个后来来亲自来安慰他们。所以这边讲到了主的应许。第23章这边讲到那个论到推罗的末世讲到他实的船只，因为在圣经里边讲到许多的时候推罗和他实关乎于贸易的这个繁荣，在过去的时候还有西顿，这边讲到他们所要经历的这些审判，好像荒芜的城，这些地上万国的交易都要止息讲到这个他们所要经历的这些荒凉。然后呢我们看见第24章到27章这边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这24章讲到是这个刑罚。其实25章呢是一首赞美诗。这首赞美诗是非常美丽的一首赞美诗。因为在24章里边讲到的这个审判是因为他们违背了律法，废弃了律例，背弃了永约，背弃了神的约，所要经历的这个地上所要经历的审判。但是同样呢我们看见神在所有的这个审判的背后，他的那个心意是让人能够得到这个回转的机会。所以到了25章我们看见是一首赞美诗，是神要为这个万民所预备的宴席。在第六节这里边讲到说，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为万民用肥甘设备宴席，用陈酒和满髓的甘肥并澄清的陈酒设立，为他们设立筵席。他们的这个遮蔽他们脸上的帕子都要被除去。所以因为呢他已经吞灭了死亡并且直到永远，他要擦去个人的眼泪要除掉古天下百姓的羞辱，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边有个极大的应许，就是主耶稣要为我们摆设筵席然后27章里边呢就讲到这个审判中仍然是得着建立，他们在审判当中是得着建立，并且呢要将来这些以色列人雅各的家要扎根，以色列的家要开花要发芽，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所以这个讲到的在审判当中仍然有的建立那我们很快就进入到这个28章到32章33章这一段呢是关乎这个几个祸就是28章到33章每一个章开始的时候都是祸灾。弟兄姐妹们还记得我们在读第五章的时候，第五章呢也提到了六个祸也讲到呢这个每次呢都提到这个是讲到他们有六个祸。那在这个就是相对于这一段，就是相对于这个前面所提到的那个六个祸是关乎于耶路撒冷的。所以 每一个章节的开始都讲到祸灾啊，讲到他们这些情况有祸。28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以法莲的酒徒，祸灾以法莲的酒徒，他们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但是呢他们心里边高傲，并且以金夸为冠冕，所以呢主的能力要临到他，像毁灭的暴风，像涨溢的大水，要把他们毁灭掉啊。所以第28章呢讲到这个以法莲的酒徒啊。第29章一开始的时候这边呢用了一句话叫害，其实这个词原来的意思也是祸灾的意思。这里边讲到呢亚利伊勒，亚利伊勒提了两次这个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祭坛上的火盆，但是很多的时候呢它是指耶路撒冷，指就耶路撒冷就神心中这个城。讲到这个亚利伊勒就是耶路撒冷，是大卫安营的城。他要必经历难处，但是呢最终也仍然是要得着保守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降祸在惩罚当中是有希望。所以到了第29章第15节，第15节开始讲到了另外一个祸啊，这个祸呢是那些像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的，他们好像在心里边有很多来抵挡神的东西，他们觉得神是看不见的，但是呢这里边神讲到说呢他是能够知道人心，知道所有的这些事情，知道这个地上所发生的这些所有的这个事情的啊。所以这些呢是相对于这个前边那些个讲到那个六个祸，到第三十章的时候这里边讲到是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出于我们的不出于耶和华的灵，这里边讲到反叛耶和华的人。但是同样呢第三十章到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也让我们看见神在审判当中所给人的这个恩典。对三十章的第十八节，第十八节讲到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然后这里边特别的有一段的非常重要的这个预言，说神要赐福给他的子民，说百姓必在这个锡安山耶路撒冷居住，你必不再哭泣，说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因为主虽然以艰难给你们当饼，困苦给你们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瞒，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这一段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段预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提醒，讲到神借着圣灵的工作虽然他们在环境当中经历了许多的艰难，好像这些艰难给他们作为食物一样，给他们当饼吃一样，困苦给他们当水喝一样，然而神的灵却不再向他们隐瞒，他们必看见圣灵的引导知道所要行走的方向，或向左或向右，都会听见有声音对他们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啊。这是神的心意，就是在这所有的这些管教当中，神的心意是让他们能够知道这个什么是正路，在地上所喜悦的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会经历了许多的经历在地上，那在这些经历的背后，我们有没有看见神所要的我们所行走的这条路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地上可能会无论是在服事当中， 会在生活当中都会有许许多多的经历，但是真的是盼望，虽然有的时候好像是艰难当饼，困苦当水，但是呢，我们盼望的是我们的教师，我们的圣灵不再向我们隐瞒，不再隐藏，我们的眼睛能够常常看见他，听见他的声音告诉我们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上。第31章讲到了另外一个祸，那这个祸呢是不圣洁之联盟，就是埃及与埃及联盟的这些人。那一开始这时候就讲到说，祸在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仗着仗赖马匹，依靠甚多的车辆，因为他们依靠强壮的马兵，他们并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并不仰望耶和华，也不求问耶和华，所以呢他们就会遇见这些灾祸。因为圣经说埃及人也不过是人，他们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有两个比喻，埃及呢是代表着这个世界的能力，世界的权，世界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能够给予人的财富啊，所有的这些今天在我们在地上所看见这些名声地位与享乐，所有这些。但是他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埃及人他不过是人，他不是神，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也不是灵。所以这里边让我们看见的，作为神的子民应该依靠的不是人，应该是神，就说不是这个世界，不是埃及，也不是他的马代表他的能力，不是世界的能力，因为他不是灵，他不是真正的能力。因为耶和华一伸手要帮助那些人啊，使他们能够得到挽回，这样。所以我们看见呢，第31章讲到的是不结盟之人他们所要经历的审判。我们跳过去32章，我们进入到33章，是讲到这个第六个祸。33章一开始的时候说，祸在你这毁灭人的，自己倒不被毁灭，这个行诡诈的讲到这个他们所有这些不同的罪啊。然后呢讲到说这些人他们不依靠耶和华，所以呢将来有一天他们也是要进入这个祸灾的。但是呢先知在这里边好像有一个里边发出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感叹，要向主来求他施恩与等候他的人，说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清晨做我们的臂膀，遇难的时候做我们的拯救。所以在这所有的这些审判当中，我们看见他的心意一直是能够让神他的工作能够成就啊。当然第33章呢也讲到非常丰富的，后面讲到耶和华的审判，他给人所设的律法等等这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但是我们再回头看一下第32章32章这里边没有提到祸，在这整个的第28章第33章这几章经文里边呢，一共提到了六个祸，唯有第32章是没有提到的。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提到说看哪，必有一王凭公义执政，必有首领凭公义掌权，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避暴风的隐蔽处。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暴风雨中的避难所就是从这段经文里边所出来的一个感觉讲到说呢，这个避难所好像一个大磐石，它的影子要遮满这个疲乏之地，能看的人眼睛不再昏迷，能听的人耳朵必能够听见。讲到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避难所。所以整个这个32章呢讲到这个公义的王他的作为，讲到西安必得 必得安抚。讲到呢，等圣灵从上浇灌我们的时候，旷野就要成为肥田，肥田就看如树林。那时公义要居在旷野，公平要居在肥田，因为公义的效果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是平稳直到永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神心中向着人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所有的这些祸灾当中，32章呢，却是一个公义的王，他要审判和复兴，他要施恩怜悯，施祝福的一段经文。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令人得安慰的一段经文。讲到这个磐石和避难所。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下第34章到35章。34章和35章是好像是对前边所有的这些一个总和一样，是对列国众民的一个警告，一个严厉的提醒，讲到这个审判。34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列国呀要进前来听，众民呐要侧耳而听。所以我们看见先知好像是在那边里边发出一个极大的一个呼喊，包括列国包括众民都要进前来，都要侧耳而听，因为呢要宣告耶和华在地上他所要发出来的这个向万国所发出来的这个审判。但是同样呢，在这些严厉的审判之后呢，仍然有一个神给人开出一条好像回归的路，或者是呢通向神圣的路啊。第35章一开始就是说呢，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要欢喜，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并且呢是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列和沙伦的华美都要赐给他。讲到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就是我们神的华美。所以在这些警告之后，让我们看见是希望，是那个神要做给人所预备的这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光景。好，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下最后今天我们要交通的这几章。这几章好像是一个历史的记载，从36章开始一直到39章。那这里边讲到西西家王的年间所发生的事情。并且这些经文是在列王记下和历代志下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那我们觉得先知把这些经文再重新再记载在这些先知书里边，是有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寓意的啊。因为这段经文好像是虽然是在记载历史，但可是呢它好像是起到了一个连接前面那一段和后边所要讲到这个弥赛亚这一段的一个历史。因为在这段历史当中呢，亚述这个国度就要衰残，然后呢要兴起这个巴比伦要兴起，要开始神要使用巴比伦作为他的手的一个工具啊。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许多的这些神的审判都是由亚述国来完成的。所以这几章经文我想弟兄姐妹们也是都是非常熟悉这四章经文所记载的西西家王的一个这个故事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亚述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我们知道那时候亚述王有一个有一个大的元帅拉伯沙基啊，带着大军就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并且呢在那边用犹大人所能听懂的话来 是犹大人，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的心被笑话，来藐视神。那先知呢，就用言语来鼓励这个西西家王，西西家王来求问以赛亚，以赛亚对他说呢，今天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好像夫人将要生产孩子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就是你主人亚述王打发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必斥责。因此呢，他就求为剩余的民祷告。我们知道神奇妙的使犹大能够脱离这场灾难，他们没有办法攻击，并且呢，他们国内自己就发生了许多的问题，然后呢，这个军队就必须撤回去。那接下来呢，就讲到一段西西家王他自己这个得了这个疾病啊，这场胜利之后，西西家王他得病并且得了痊愈，因为他得病的时候呢，他几乎就是不能够活了。那神也告诉他说呢，他不能够再活。然而西西家王第38章记载呢，这个也是在列王记下、历代之下都有同样的记载。西西家王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求他纪念，求耶和华纪念他，能够给他长寿。那西西家王在神面前痛哭，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故事是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虽然他在地上的寿数已经满了，但是呢，他因着他这个在神面前这样一个悲痛的一个感觉，神怜悯他，所以神就让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告诉他说呢，耶和华神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他必增加你15年的寿数。所以我们知道西西家王又得了病，得了痊愈，并且呢，神给他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这日影本来是向前进的，就是随着太阳这样转时间向前走，这后退十度，给他作为一个兆头给他，所以他就得了痊愈。得了痊愈之后，并且给他15年的寿数，但是呢在这个15年间，在这个痊愈之后，他却犯了一件非常大的一个错误，为着这个犹大国日后被巴比伦掳去，埋下了一个好像一个祸根一样啊。那因为当时他得了痊愈，所以呢，巴比伦王就派了他的儿子来见西西家，就来祝贺他，你的病得了痊愈，并且给他送了礼物和书信。那西西家王也非常的欢喜，所以把自己国库里边这个宝库里边的金子，所有的宝贝都让巴比伦人看了啊。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故事，于是先知以赛亚来对西西家说，你让他看了什么呢？他说都看了，家中所有的东西都看过了。所以以赛亚就告诉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告诉你，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比你列祖所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掠到巴比伦去，一样都不会留下。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后来呢，这个历史就真的是应验了。好，那我想今天我们就把头这个39章上一次和这一次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我们下边有一点时间，让孙立兄给我们做一些总结。来，孙兄。
这个聚会到几点呢？
我们可以到九点。
到九点是吧？
对。
不是到8:45。
九点，然后我们还可以有一点点的交通。我们这边都是9:15结束。
Okay.
其他的组都是差不多9应该结束。对，不是8:45。
好，弟兄姊妹大家好。这个我过去有一段时间离开这里啊，往东岸去服侍。回来之后呢，玛丽弟兄还是要我这个后面呢做一点，有一点点交通啊。那我想这个刚才玛丽君已经把前面讲得很详尽了啊。 按照圣经字面上的东西来讲，其实不需要再加上什么。不过呢，我既然让我交通，所以我就加上一点点属灵上的一个感觉啊，和弟兄姊妹们稍微的这个交通一点。我们看见以赛亚的一生呢，有一个大的转折啊，就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这是一个大的转折。那么圣经呢，借着他的经历也是提醒我们啊，今天呢，我们里面也应当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看见啊。那么那个在异象中，我们知道他所看见的是主的自己，因为这个异象主开了他属灵的眼睛，所以呢，他不仅认识基督啊。我们知道以赛亚书里面论到基督的事情论得最详尽啊，把主耶稣从出生一直到将来到这个千年国度进入永世的光景呢，好像都把它启示出来了啊。那么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过去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常常讲啊，以赛亚看见的弥赛亚呢，就差一个名字啊。如果把耶稣这个名字放上去的话呢，啊，那就完全清楚，是吧？他所看见的，把主看基督看见的那么清楚，但这个看见呢非常重要，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啊，在主面前呢能明白一切其他事物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秘诀啊，因为神的奥秘是基督，所以呢，基督就是一切。你懂得了基督的是一切之后呢，那么呢，你透过基督呢，你就明白周遭所发生一切事物。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写了66章啊，这么丰富，他论到地上的以色列国和列国的情形和许多情形，我们看见非常的复杂。这个呢，都是我们不太容易啊，用简短的时间能够完全把它讲清楚啊。所以玛丽弟兄已经提到了，要我来讲，我也是很难把它一下都完全讲清楚。但中间呢，我提醒弟兄姊妹一个点啊，就今天我们对于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啊，这是我们认识一切其他事物的一个关键性的东西。你只要能认识基督，你认识的越透彻，弟兄姊妹，很奇妙，你不仅是认识神的旨意啊，你也知道周遭所发生一切事情的演变的这个过程，并且知道它的结局，你看很奇妙，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也不是个历史学家，他怎么懂得周遭的情况，怎么懂得列国的演变呢？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秘诀啊，一个秘诀，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追求认识基督的自己，太重要了，弟兄姊妹们。很可惜啊，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对基督之外的事物很有兴趣，而对于基督自己本身呢，好像我们的认识不够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缺陷。我常常讲，主这么多年，让在我个人小小的经历的里面侍奉主，所以能够一直侍奉到今天，弟兄姊妹们，我就说我们没有机会受什么的教导，什么教育，即使教导给我很多的书来看，你也没办法明白这些东西。唯有一个点啊，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主开我里面的眼睛，明白基督的意义。哎呀，这件事情太奇妙了！你只要一明白基督的意义之后呢，哇，你的生活侍奉很多点呢，他都是主会让我们来明白。这就是先知以赛亚，你知道吧？以赛亚怎么能写出这么大句？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先知里面，以赛亚是一个对基督认识非常透彻的一个人，所以因着对基督的认识，结果使他认识他周遭所发生的事啊，认识列国的情形。所以呢，今天晚上呢， 我们弟兄从这个第七章开始一直到39章，这里给我们看见最大段的记载多复杂，对不对？今天很多圣经学者想要用他们聪明的智慧把它理出来都很困难的。但是呢，在这里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看见一件事情，当你只要得着了基督的启示，无论自然界的事情、超然界的事情，也都能明白。你看这个，这实在太奇妙了，对不对？所以我这个以赛亚开始从这第七章开始讲到神对他百姓的审判啊和拯救啊，你这里面可以看见那个多少多少的这些复杂的事情啊，不仅呢。他能够讲述到这个神对他百姓的这个审判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教会也是处于地上，教会中实在是有很多软弱偏离神心意的东西，你怎么来分辨呢？弟兄姊妹们，用你天然的头脑是搞不清楚。就我们知道，今天教会中侍奉主、服侍主很困难的。有很多事情非常的复杂，你不知道怎么样来分辨它，对吧？教会历史上呢，我们也知道是因为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出来了，哎呀，他们才看见过去历史上的错误啊，那么才有了归正，所以才有了修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从许多错误的光景中出来，从许多不正常的光景中出来。你必须认识主，你如果不从主这个观点来看，你根本看不清楚，你也不知道难处在哪里，对不对？你看以赛亚从第六章以后开始之后呢，忽然眼睛明亮起来，他不仅能够用甜美的言语来讲述基督的一生呢，弟兄姊妹，他也对周遭所发生一切的事物呢，一个明亮的看见，清楚看见，这个眼光从哪里来的呢？来透过基督看见，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主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实在是一件大事情啊！所以你越多认识他，就能越多解决你周遭所有一切的问题。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不仅知道以色列百姓中间所发生的这许多的难处啊，那么知道神要审判，怎样拯救，那么这里呢，连以色列周遭的列国所发生的事情啊，那么通通在这里他一一的来诉说。那我们知道哈，这个以色列周遭的列国也是影响以色列最厉害的东西。今天我们知道教会在地上也是处在一个错综复杂的情况里面，仇敌用各式各样的事物影响教会，知道吧？把世界的经验、世界的智慧、世界的这些能才干什么东西，通通拿到这里，这就是列国。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啊，受到了这个周遭列国的影响非常厉害，有的是近邻，有的是远方的这些国家，他们呢有的给他们从外面来的威胁，有的从里面的一个腐朽。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处在那个光景中，所以你读旧约的历史中，你发现以色列光景一直的十分的软弱，因为什么？这些周遭的列国对他的影响很厉害。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回头来看，我们知道这个每一个列国都有属灵的含义的啊。那今天晚上我想我们没时间一一的把这些列国所代表属灵的含义啊，那么把它交通出来。那弟兄姊妹记得，就是为什么神要审判这些列国呢？审判这些东西，因为他们影响了以色列的百姓。今天呢，凡是影响教会的权势都要受审判，都要遭到神严厉的审判。那么今天呢，撒旦也是利用列国的风俗啊，列国的做法啊。你今天看我们生活在美国就知道，教会处在这个光景中，多少外面的东西啊，影响神的儿女，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以色列百姓当初的情形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看见 以赛亚论到在周间列国的情形说，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些东西曾经破坏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是神荣耀旨意托付的地方，那么撒旦利用这些东西破坏以色列，那么所以呢，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所有的周遭的列国，那么一一要受审判。不仅这样啊，我们读到那个24章以后到35章，你看见那个整个世界的变化也都在神的掌控底下啊。那么这里看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只要你透过基督，因为以赛亚怎么会明白这些东西的呢？就因为他里面眼睛得开，所以他能看见这些外面的情形。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一个明亮的眼睛。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为什么过得糊里糊涂呢？有时候跟着人跑，跟着环境走呢，受世界情况影响。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里面没有看见。当你有看见的时候呢，先知就是个属灵的眼睛啊。当他有看见的时候，就明白这些事情的发生。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尤其我们处在末后的时代啊，这个天地正在改变。你看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正在改变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从基督里明白神的意义，你就知道这一切的改变都在神的手中。所以先知看见明白这些变化啊。不仅弟兄姊妹他知道今天自然界里面人文世界环境的情况里面有变化，那么我们知道在第14章那里，刚才玛丽弟兄已经提到了，连这个超然界里面的魔鬼啊，都把它揭示出来了。我们知道这也是以赛亚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呢、因为撒旦是灵界的仇敌，他是隐藏的，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对不对啊？但是你用属灵的眼光就可以看见。所以呢，多奇妙的啊！那么呢，以赛亚因着属灵的看见，揭开了自然界的超然界的这个仇敌，不仅看见这个超然界仇敌是怎样的一个骄傲一个情况，并且也告诉我们他的下场是如何，将来的结局是如何。哇，弟兄姊妹们，这个多好！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常常讲，哦，仇敌很厉害，撒旦很厉害啊，世界弟兄姊妹，你他是厉害的，你要看见他的结局是很悲惨的了，结局很悲惨。那么这些呢，弟兄姊妹，就是属灵的看见，你知道吗？你如果没有这么属灵的眼光，有这样的看见的话呢，你不容易明白啊。那么，所以以赛亚书里面关于基督的启示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想这里哈，弟兄姊妹，有关于基督的启示、有两个点，因为过去在教会历史上成为争论。我在这里呢，稍微给弟兄姊妹解释一下，请我们看啊，这个第7章第14节啊，刚才玛丽已经给我们有了很好的解释，我这里呢，我稍微的提一下，这里有一个问题什么呢？他说呢，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显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知道这个童女怀孕，这是按照天然界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那么所以因此呢，新派的神学，你要知道这个新派神学这个影响蛮厉害的，他们把这个童女两个字翻成妇人。我就看过有这样的，你们如果知道中文的翻译本，有一本很有名的叫吕正中的翻译啊，他把它翻成妇人，因为这是一个新派神学的思想啊，因为他们想呢，这个童女怎么生呢，对不对啊？就把它翻成妇人。那妇人呢，那就是结过婚的了，对不对？那不，弟兄姊妹们，这里的童女啊，她在原文的意思里面呢，她是指的一个成熟而没出嫁过的女子，这个童女。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举例哈，比方说呢，在创世纪24章43节讲到利百加的时候，就用童女， 这个字用在利百加身上用童女啊，在米利暗的身上也用过这个童女啊，那么还有在都雅各书里面众童女啊，那么都是这个字，所以这确实是个童女，当然这个童女不可能是十岁的女孩子了，对不对？她是一个已经发育成熟的，是一个童女啊，所以不能翻成妇人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很小心，因为现在呢有很多这些新派神学的人呢，他们就是想要用人这个合理的情况解释圣经，你怕说哦，人家读这个就会笑了，对不对？怎么可能呢？对不对？还有呢，第九章啊，第九章第六节这里一句话，弟兄姊妹们我们也稍微解释一下，因为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这个永在的父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也是教会历史上一个很大的争论，因为他们讲到耶稣基督的那个位格神格的时候呢，他们有的人就讲到，你看吧，在这里嘛，讲到他是又是父又是子，不错，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只有一位父子圣灵，这是一个大的奥秘，是一个很没有办法用人的头脑能够明白的一个奥秘，但是呢，他确实有三位是父子灵啊。今天有人把它混在一起讲，是父又是子，子又父这样的，他们就用这一句话叫永在的父。那我知道过去有弟兄们有比较合理上的一个解释的，这个永在的父啊，那么他这个父的意思呢，就好像是说是，比方有人讲到这个科学之父啊，这个父啊，弟兄姊妹们，这个父的意思是指的他是一个源头了啊，是一个源头，但是呢，不能跟这个父子之间的这个位格上面的这样一个冲突。那我想我把这两个点呢提出来，给弟兄姊妹稍微解释一下。那么以后呢，如果有人问到这些点的时候呢，你就会比较不没有困惑啊。那么我想最后呢，我再交通简单的两句话啊，就是呢，西西家王的这个后面这段历史啊，它成了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啊。刚才我们的弟兄也提到了啊，那么这个转折点呢，给我们有很大的一个警惕啊，弟兄姊妹们，就是就是西西家王呢，因着他的近前，使亚述帝国灭亡了啊，我们知道，但是呢，西西家王呢，因着他的骄傲呢，使巴比伦兴起，并且呢，使巴比伦入侵以色列人。所以这个给我们今天有很大的警惕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侍奉神啊，永远都要谦卑着神的跟前。所以他西西家神最后给他15年神迹的年日，太可惜了。我们常常讲，如果没有这15年的话呢，西西家真是完美啊，在这多了这15年反而糟糕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知道在主的工作上面，有许多时候我们侍奉的态度也会影响到一个情况。当然你无法影响到神永远的旨意，但是你会影响到地上教会的见证啊。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好，我想因为时间缘故，我不能再多说啊。我就停在这里，把时间交回给玛丽。
好，谢谢孙弟兄。那我们再有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你把以赛亚书这些章节放在我们面前，是何等的丰富。主，我们求圣灵继续帮助我们，能够从这些历史的和预言当中学习教训，知道怎样今天在地上生活服侍。下边这个交通的时间也放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我们在分组之那个交通之前，稍微有一点快的报告。我们主日的聚会现在是混合型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们，如果许可的话，可以来参加实体的聚会。要来这个主日是从温哥华来的李和弟兄传信息，世伯弟兄翻译，我们的弟兄们的服侍祷告， 聚会是从早晨十点开始，那盼望弟兄姐妹在家能稍微做一下检查，如果有什么COVID 症状的话，可以留在家里边，可以留在家里边聚会。那李和弟兄明天来到我们中间，明天晚上星期六晚上有一个福音聚会，这个福音聚会也是混合型的，弟兄姐妹们欢迎大家邀请朋友们来参加，七点钟在会所，如果不方便来的话呢，也可以参加线上的聚会，线上的链接也可以在从我们的网站里边可以拿到，我们也会发在我们这个群里边。